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现在呢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宁馨。听众朋友们，冬季气温较低，爱车需要哪些特殊保养呢？那么今天的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汽车专家陆毅来跟您聊一聊冬季汽车保养的相关知识。现在呢，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呢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陆毅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陆毅，非常感谢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空中汽车诊所热线哈。陆毅，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冬季汽车爱车的保养哈。那首先就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都是住在山区，那如果车辆停在户外的话，冬天早上啊可能就看到这个车玻璃窗上就结了冰或者结了霜，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怎么除霜或者除冰比较好呢？
可以将空调呢调到这个暖风的模式，前风挡玻璃除雾模式，以及开启最大的风量，让空调暖风来调整，来融化这个玻璃上的积雪。而后风挡玻璃呢，则要依靠开启后风挡除雾模式，分布于后部的挡风玻璃上的那个加热丝呢，可以来进行融雪工作。千万不要用这个热水啊，或者是温水直接浇，虽然见效快，但由于这个冷热差异比较大，很容易造成这个玻璃的炸裂。
哦，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要热热车是吧？
没错，车热了之后可以打到暖风模式的。
了解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很多都是居住在比较寒冷的地区的哈。那如果呢，您的爱车早上开车的时候有这个困扰，要千万记得我们陆毅师傅哈，这个金玉良言提出的这些忠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呢是辉先生，辉先生您好。哎，您好，听得到我说话吗，辉先生还是胡先生呢？您好，听得到吗？好的，那我们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电话哈，这位是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陆毅师傅好。我的车是2002年 Mazda Tribune， 早晨的那个油的加油那个踏板很紧，开一段时间就好了，就一开始每天都是很紧，我就不知道在润滑哪里比较方便。
02年那款的节气门，如果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个拉线的，有个钢丝线在拉着的。它那个对，它那个就那个节气门呢，就是说有可能这个会卡住。节气门您先清洗一下看看怎么样，如果有必要的话，可能需要调节一下节气门的开度，这个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不是润滑的问题是吧？
不是润滑的问题，
开就好。就是一开始头一两分钟，那个门就是很死，突然就开。
尤其是冷车的时候，对，是会有现象。
对，
您把节气门先清一下，看里面的积碳会不会过多导致的，或者是需要的话，有必要的话，可以把那个节气门的开度稍微拉大一点点，就不会。
节气门是不是在阴阵附近那个拉线？
节气门通常是你先找到你的 air filter， 就空气的过滤器。有一个管子连接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节气门的位置。
OK， 空气过滤器连接地方。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好的，谢谢您。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 ABS 那个刹车灯亮，那个会怎么样？怎么处理？
那个刹车防抱死，首先呢，每个就是四个轮上，每一个轮上都有一个 ABS 的感应器。如果那个感应器过脏呢，可能会读不到数据。你先把感应器
在哪个位置呢？
在哪个位置？
一般在您每个轮子圆心那个附近的上面有个感应器，
在圆心的附近
连着，对，在这个轴的轴，在轴承轴心附近。
OK OK，
对，您找找看
感应器，老车也有感应器。
先把感应器先清一下，如果清完之后再亮灯了，您就查一下，就是说 ABS 那个模块，
好的
，ABS 那个模组，对，它会不会有问题？
嗯，
好的，谢谢您，谢谢，谢谢，
嗯，
不客气，
谢谢朱先生的来电哈，希望这个我们专家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大家好，早晨，
哎，您好，您请讲，
我的车的问题就是，脚。冷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啊，他是个 idle 啊，就1500啊转，他比较高了，
1500转，嗯，
啊，通常呢都是1000-1200了，都是1000，是什么问题歪了？而且我们自己还不可以收呢？
嗯哼，您是哪一年的什么车？
苏巴鲁 Tribeca 2008年的。
嗯哼，2008那款应该是电子油门，电
子
油门它，
嗯，
啊是啊是电子油门，
啊电子油门那款是调不了的，您跟刚才那位一样，就是说节气门过脏了也会导致这个怠速就是说不正常，您先把节气门就是说那个附近的积碳先清干净，看看怠速会回到正常去，
就是在这个 air filter。过去一点点这个空气管上面这个是
连接的地方，
啊，
对，空气过去管连接的地方，连在那个进气管上面有个圆的地方，
啊，
那就是
我们是不是拿它出来用这个 carbonina 给它喷呢？
啊，可以可以用 carbonina， 如果是比较脏的严重的话，您可以找一个牙刷刷一刷，然后再 carbonina 再冲洗掉就可以了。
嗯，
啊，
好，
这个我们不可以调的，不可以调的是吗？
啊，就是电子油门不可以调的，它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嗯，好，
嗯，好，谢谢张先生的来电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聊过这个节气门哈，可谓是汽车的咽喉，很多情况啊，车出问题可能就是跟它相关，是吧，路易师傅？
啊，没错，是的，是的。
嗯，好，听众朋友们，现在呢是悉尼东部时间和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1。那么接下来呢，由我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澳大利亚国内和国际的新闻大事件。接下来再来接听更多的听众来电。
订机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现在呢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的节目时间哈。本期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汽车专家陆毅来跟您聊一聊冬季汽车保养的相关知识。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问题呢是冬季开车应该如何保养知识，保养这个汽车哈。我们知道冬季用车细心才是关键，就像人啊，冬天要保暖，那么汽车呢在冬天需要更加的好好的呵护。冬天的汽车要小心的保养，因为气温是很低的，汽车的部分的零部件是比较脆弱，要小心的使用才能保护自己的爱车。那么下面呢，宁馨就简单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冬季汽车保养的一些小常识，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一点，那就是不要忘了及时更换或者是添加防冻液。那么冬天呢，我们的户外气温是很低的，车辆想要正常运转的话，必须有足够的防冻液才行，否则啊，这个水箱会被冻住，没有办法正常的循环，车辆就会出现故障了。那么防冻液呢，要在最大和最小之间才行，少了不要忘了及时的补充上。那么其次呢，不要忘了提前换好玻璃水。那么冬天在用玻璃水冲洗汽车的前挡风的玻璃的时候，一定要用质量比较好的玻璃水，这个样子啊，冲洗玻璃的时候才不会上冻，否则会损坏雨刮器的，也容易影响驾驶人的视线的。好了，那短暂的跟大家介绍这些哈，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请讲，徐先生。
好，专家好，专家好，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啊，那个我的车那个水箱啊，好像每天都跑掉大概200毫升的水，但是我看到地上又没有水迹，不知道跑到哪里。
嗯
嗯，您先拔出机油尺看看，就是看看您的尺啊，就是机油尺上面有没有一些白色的这个油状的东西。
嗯嗯哼，
如果是钢垫不行了的话，它可能就是说水可能顺着钢垫可能会跑到这个机油池里边、机油箱里面去。再一个，您打着车的时候，您再看看，就是尾，就是尾气、排气管的尾气，会不会有白色的烟出来？
嗯哼 ，OK。
如果有白色的烟，也证明说钢垫已经有点，就是说有点这个 weak 了，可能会有点烧，有点烧防冻液了。
哦，就是水跑到发动机里头了，是不是？
对，没错。如果做的准确一点呢，最好是你把每个缸的缸压测一下，看看每个缸的缸的气缸的缸压正不正常，这样会查到缸垫的这状况。
哦，那只能去拿到那个车行去了。
对，拿到车行，或者是您如果是有可以的话，您把那个水箱那地方找一个特殊的设备，给它加压看一看，看看哪里有没有微漏。
嗯嗯，明白明白。
嗯，
那。好的，那假如是跑到那个 engine 里头去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呢？
那只能就是说，就是说发动机拆开大修了，把那个缸垫换掉，这样才可以解决。
好的，谢谢徐先生哈，祝您顺利。
谢谢。
那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卢先生，卢先生您好，您请讲。
哎，你好，哎，路易师傅好。
您好，
你好。哎，我是想问一下那个我这个有一款是那个 VW 就是那个 transporter 的，
串装的，
那个2017年的，有的时候就是开车的时候加上油了，然后你要是要就是换过来再去踩刹车的时候，这个就是那个波箱会就是会抖
动
一下，他那个是 dual clutch， 是不是正常的还是什么？
如果抖动不是很大都是正常，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车就是说当你在踩刹车的时候，它会那个波箱自动减一个档来辅助您，就是减速。如果抖动不是很大的话，那是正常的。
他那个抖动算是就是可能是很短时间稍微有点抖动，还是挺大的。
您可以就是说去原厂问一下这个事件，你看到是正不正常。
OK， 好，谢谢路易斯。
好，谢谢卢先生的来电哈。听众朋友们，现在呢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向路易师傅哈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哎，您早。
哎，请讲，陈先生。
啊，你好，我想请问陆先生。就是汽车啊，现在冬天早晨需不需要预热啊？就柴油跟汽油是不是都需要预热，还是不需要预热？
通常呢，在澳大利亚这边呢，因为相对来说这个气候比较就是温和一些，一般来说就是说车点着之后30秒到1分钟之内，您就可以上路开了，但前提是就是说不要超过2000转，差不多3到5分钟之后啊，就可以正常驾驶了。
哦，3到5分钟是吧？
对，不热车的时候原地热车30秒到1分钟。
哦，那个柴油跟汽油是都需要这个时间，还是说有区别？
都一样，对，都需要人30秒到1分钟左右，您可以挂档开了。这时候呢，开档就保持在2000转左右，3到5分钟之后就可以正常开了。
哦，那个发动那个不需要等水温上来了是吧？
啊，这不用的，就是说1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可以开了，挂档开。但那个时候呢，最好是不要超过2000转左右。
哦，明白，好的，好，谢谢。
嗯，
那请问一下，还想请问一下陆先生，就是说，我那个奥迪 A6 早晨启动的时候啊，车身会抖，这种情况是正常现象还是不正常现象？
就是说整个的方向盘，
啊不，就是原地启动的时候，在预热状态下，它会抖动，车身整个感觉在轻微的在抖动。
嗯，啊，那您是哪一年的？
去年车。
啊，比较新，那应该不会存在脚架老化的现象。通常是这样，因为在冷车的时候啊，那个电脑会自动把您的怠速调高一些，差不多在这个1500到2000转之间。
啊，
等车热了，正常温度时候会降到这个800到1200转左右。
啊，对，
对，热车
上来就会抖
了。
嗯，
这是正常现象。
正常现象是吧？哦。
嗯，
如果是时间比较长的车发生抖动呢，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是些老车抖动，你得查了，也可能就是节气门过脏啊，或者是机脚罩老化导致啊，都有可能。
嗯，可能需要具体的排查一下哈。好，谢谢陈先生的来电，希望能帮助到您哈。听众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汽车专家陆毅来为您解答您和汽车相关的问题。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宁馨，现在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的时间。本期节目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汽车专家陆毅，跟您聊一聊登记汽车保养的相关知识。现在呢，热线电话130077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是 Peter 先生，您好，您请讲。
你好。
哎，请讲 Peter。
我这个是车它出现了一个这个 dashboard， 它最近老出现这个说我这个camera 有问题，这是什么故障？
就说您仪表盘上出现什么符号？
就是它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我的那个照相机出现，前面的照相机出现了故障。
哦，照相机
仪表盘显示，就是前车感应的探头有问题，是不是？
对，应该是吧？它写的 system disabled due to the poor auto。我 camera visibility。
嗯，
我有点听不清您说的。
嗯， Peter 先生，麻烦您离听筒近一点好不好，或者把免提关掉。
哦，他我把这个免提关掉。
嗯，好。路易师傅，我们听到的好像就是您说的这个前车感应哈。哎，听清楚了，您讲。嗯，非常清楚。Peter 先生，您在仪表盘上显示什么？
System disabled due to the poor outward camera visibility。
嗯哼，啊，就是您前车的那感应探头可能会出问题了。
嗯，
那这个我需要拿回原厂去让他 fix 这个 problem 吗？
嗯，可能您必须要回到原厂去查一下了。
哦，他就是这最近这几天，我这个车还不到一年，
那应该是在那个保修之内的，您去原厂问一下。
哦，
嗯，
哦，应该去。如果不理他呢，会出现问题吗？
不理他，只是就是监测前方的，就是说有些车辆的问题，倒不会说出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您最好是回原厂查一下吧。
嗯，
这个它在属于这个保险之内的，是不是？
应该属于在保修范围之内的。
嗯，好，谢谢 Peter 的来电哈，祝您顺利。那接下来呢，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久等了，您请讲。
啊，你好，你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外面买的这个柴油啊， 就是 diesel 和那个 premier diesel， 因为我这个车是 Toyota 的，有 BPF 的，这个油用来应该是用哪一种油啊？
柴油，一般柴油差不多市面上卖上基本上都有，因为 premium 就相对来说比那个普通的柴油会好一些，纯一些。
嗯，
哦，是这样的，对吧？因为这个我这个是 Toyota 的，它有 DPF 的这个 filter， 但是它平时用的都是用 diesel 的柴油。
嗯哼，
那么现
在用，
DPF
车的，就是您用汽用柴烧的柴油刀没所谓，没所关系，就是说用普通的 diesel 或者 premium diesel 都可以，但您做保养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 DPF 特殊的机油。
哦，保养的时候要
对，就是机油一定要用柴油，就是带 DPF 的专用机油。
哦，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知道，
嗯，
这个我知道。就是我平时在加油的时候，就是加 diesel 就行了，是吧？
对，就可以了。
OK， 谢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要清洗 DPF 的话，就是我上次听你说过，就是要有一种这个液体啊，放在这个柴油里面，它会清洗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市面上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直接是液体加在你那个加油的那个油盖里边，就是加在那个油箱里边，柴油油箱里边。另外一种是那个罐喷的，罐喷的那比较专业一些，就是说你需要把那个排气管上的两根线，两根就是说那个 DPF 那喷油的那个东西断掉，往里边喷，喷完之后可能还需要等个30到40分钟来让它清洗，这个比较专业一些了。
哦，这个比较专业一些，这个就是自己不能弄的，就是要到
要到专业车行去做，因为那可能会涉及到连接电脑，让电脑就是说协助一下来帮助您车清洗这个 DPF。
还有一种就比较简单，就是买液体直接加在 diesel 的油箱里面就可以。
没错，是这样子。
这个在什么地方有买？
您可以到那种 Super Cheap， 差不多都有，网上您可以查了看，就 DPF 清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谢
谢
陆毅师傅，
谢谢陈先生的来电哈，祝您顺利。接下来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陆毅师傅，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Toyota Hybrid 车啊，它那个车上那个主电池啊，它那个效率会不会跟那个气温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车好像每年的冬天就耗油好像稍微高一点，然后夏天就天热了就耗油少一点，开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会不会有这个影响，气温影响它那个主电池的效率，有没有这个说法？
所有的电池呢都会随着气温的降低而减低效率，差不多就减个70%，在30%左右。
就
天冷的时候会影响到的。
哦，所以呢，我就觉得 hybrid 车，我这个车就是每年只要天冷，它就耗油是稍微高一点点，
耗量大，
然后对对对，差不多啊。然后，天热的话就基本上就是，一般我开就很省油，大概在4升不到。然后到了天像现在，我就能开到4.2、4.3这样的油分，就多一点点。
这是
啊，
刚进
就知道。
啊
好的，
正常现象哈。好，谢谢王先生哈。哎，陆毅师傅借这个机会也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哈，还请您回答一下，在冬天啊，这个汽车的电池我们需不需要特殊的照顾它呀？
电池呢，冬天呢肯定就会说比平常的温度就是说高的时候呢，会就是说电池的电量会降低很多，差不多能降个30%左右。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就重点查一查，看看你的两个电极啊会不会有那个电解物现象。如果有电解物，可以先拿这个开水来冲一下，然后再把两个电极拆掉，用细砂纸把那个电解物再轻轻的蹭掉，再装回去，就保证它在正常的充电状况下。
好，了解了哈，谢谢陆毅师傅，那希望能帮助到听众朋友们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请讲。
喂，你好。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我的车是2018年的 Honda Jazz， 然后最近呢，就发现我如果开到80公里， 左右100公里，我如果刹车的话车就会抖，然后我拿到车行去了，他们说我的车的刹车盘刹车片的状态都还 OK， 因为我平时确实开的不多，然后他们说可能轮子的状况轮胎的状况不是特别好，但是也不是特别不好，
嗯，
所以我不晓得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或者解决吗？
通常呢就是说踩刹车方向盘发抖或者脚踏板发抖基本上都是前刹车盘的问题，因为后刹车盘呢虽然就是说有问题离的，但是离得比较距离远，那个油管刹车油管离得远，您感觉不到的，这个90%是刹车盘的问题，前刹车盘，您可以就是说先把两个前刹车盘找这个专业的修车厂把它就是车床上打磨一下，再看看效果怎么样，最好呢就是说您把两个前刹车盘换掉，这个现象然就会解决掉。
OK， 那如果换前面的就后面就不用换哈，只是换前面
啊，通常对，因为后边的刹车油管离得比较远一些，就即使它不平，您开车的时候踩刹车的时候也感觉不到任何的颤抖现象。
OK， 他因为他说他看了刹车盘好像还好，所以你还是建议还是把它换掉。
对，建议刹车盘呢您用肉眼看就基本上看不出来，它就是说它有没有就是说瓢或者它变形，您要放在车床上放到一项测量就会知道。
OK，
嗯，
好的好的，
好，谢谢刘女士的来电哈，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啊。陆毅师傅最后呢还想请您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哈，我们知道在冬天的时候呢这个轮胎的气压可能要有变化，那在和其他的季节相比的话，那我们的轮胎气压应该是高一些还是低一些呢？
在冬天呢轮胎的气压了就是尽量保证就是说气压比夏天要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它轮胎也有这个热胀冷缩的这个道理的，所以相对来说要打的比这个夏天要稍微多一些，
气压要调高一些，这个样子更安全是吧？
对，调高两个点，
调高两个点就可以，
对，可以可以，
好的啊，那谢谢陆毅师傅的这个介绍哈。听众朋友们，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听所有听众的电话了，我们再次感谢陆毅师傅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哈。那如果没有接听您的电话的话，还请不要担心哈，下次欢迎您继续来电参加我们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的广东话的同事，请您收听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